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啊，我们是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那配合圣诞月，《纵横谈》的分题哈，就是旧约中的基督。希望借此我们就可以对旧约新约的联系要有一个大图画啊！我们一直谈，现在已经谈到大先知书中的基督了。那牧师请你先讲讲先知书的主要信息，主要有哪两个呢？
一般来说呢，都是这两大方面，一个就是主啊在透过先知来责备罪恶啊，他要指出以色列民呢跟列国他们怎么样的背叛神，而且先知也大声直呼了，要呼叫他们悔改，那么第二呢，就是先知同时虽然他比较严厉，但是也宣告盼望，
对。
那么先知书所宣告的盼望呢，
就是时间上比较近的是被掳回归，
那么比较远的呢，就是指向弥赛亚的来临了。
就是我们要讲的主题哈。那但是呢，有一个遗憾，就是大先知书里呢，指向基督的经文真的很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只能选取一些重要的经文哈，做一个取舍，来一个初探。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在大先知书里最多最详细指向基督的经卷，当然就是哪一卷呢？就是
弥赛亚书。
那我们正是要取舍再取舍哈，因为节目时间真的不多，只有半个小时，所以以赛亚书其实也有很多经文指向我们的基督的，但我们今天就聚焦一点，只看以赛亚书怎样的被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使用来指向基督。那先谈一些马太福音一些重要的经文吧，请牧师来谈。
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有名的经文呢。那么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在新约的开宗明义呢，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就引用这节经文。说到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事情上。那么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呢也是有名的。哪里说他就是谈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常人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么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呢，就引用来描述基督的工作。那么八章一到十六节，马太福音哪里呢，就说耶稣医治很多病人，赶出污鬼之后呢，十七节就来了一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这里就很明确直接提到马太福音那个引句是表达这个以赛亚书了。
另外我们也看以赛亚书怎样被路加福音来引用哈。我们选读三段以赛亚书的经文，然后看看在路加福音怎样被引用。首先呢，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十四节就通过天使宣告，为你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还有另外一句哈，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呈现了这个应许的成就啊。虽然我们不能说是逐字引用，不是这样，但是在整个叙事当中就呼应了以赛亚书九章刚才念的关于大卫后裔君王那个和平的君的预言。
对，
还有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啊，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宣告啊。路加福音4章17到20节是直接引用这个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的。当时耶稣在会堂读出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耶稣是这样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然后他随即宣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明确地指出自己就是那位以赛亚书61章所说的传福音释放安慰的受膏者。
嗯，对。
那最后我也看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那路加福音3章22节呢，就是耶稣受洗的场景呢，其实是应验了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的弥赛亚预言的。那首先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就对应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第二，你是我的爱子，这一个宣告就引用诗篇2章7节，确认耶稣是大卫之约的继承者，正是以赛亚书11章1节那里讲的耶西的之子所指的弥赛亚君王。因此可以这样说，耶稣的受洗一方面呈现了体现了圣灵的充满，就是以赛亚书11章2节所预言的，另一方面也确认了王权的身份，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节所讲的。在耶稣受洗的场景当中，天父啊是正式向以色列人呢、去引荐哈、我们可以这样说，说引荐啊这一位被膏的终极君王耶稣基督。
以赛亚书真的很多提到基督的经文、
嗯、
我们接着来聊聊呢以赛亚书跟约翰福音、哎、这个就更多经文了、
嗯、
来谈到基督了。以下就分几个层面、嗯、来看看这两卷书之间呢这个指向基督这个主题这个对话是怎么回事、
嗯、
首先呢我们看见是使徒约翰先锋的引证、
嗯、
就是说他预备主的道路、
嗯、
从耶稣事工的开场呢就紧扣着先知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书40章3节那个宣告啊，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也一样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23节呢，我们就看到使徒约翰明确的以这些经文呢来宣称自己就是那个在旷野里面的呼喊声。
嗯，
他的角色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呢，就为弥赛亚的来临预备人心啊，这个呢就是很、
很明显很直接的。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一种身份的宣告了，他到底是谁呢、
嗯、
那么约翰福音用了很多弥赛亚的预言来揭示耶稣的核心身份、首先呢他说耶稣是神的羔羊、是受苦的仆人。
是。
那么以赛亚书53章那首关于受苦仆人的诗歌呢，也是有名的嘛、就描述了默默承受苦难为众人罪孽献上自己的形象这个仆人。特别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53章7节、哪里就是这样的记载，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以及53章6节12节强调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好了，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章29节，看见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就脱口而出，他这样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哇，这个宣告呢就直接把以赛亚他笔下所写那位受苦仆人呢跟眼前这位将要通过十字架牺牲的耶稣画上这个等号了。
看到那个画面。
对，那么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只终极的赎罪羔羊啊，这个呢就是耶稣是神羔羊受苦仆人的形象了。那么还有第二呢， 约翰福音里面呢，按以赛亚书所说呢，耶稣是受膏的仆人呢，就是说他是圣灵充满的弥赛亚。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说，他预言呢，弥赛亚将充满圣灵的能力的。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么以赛亚书如果我们翻后面呢，四十二章一节也这样的说，看啊，我的仆人。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这个预言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应验了。因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就这样的记载。是使约翰见证说，哇，我常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这里呢，圣灵的降下跟停留呢，就真正是神对他受膏仆人的公开认证。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路加福音跟以赛亚书那个福音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
而且呢，这里呈现神的仆人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受苦的卑微的哈的羔羊，另一方面他又是圣灵充满的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就是两面都呈现了。第三方面，使命的彰显，大家说怎么去指向基督的使命，约翰福音怎么做一个回应哈。那耶稣的所言所行呢，其实都在实践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的使命的。首先是什么使命啊？第一个，耶稣是世界的光，还有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九章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四十九章六节呢，又明确指出这个仆人的使命是什么哈，就是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就直接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他的到来是驱散了罪恶与死亡的黑暗啊，可以说为全人类，包括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啊，带来生命的道路，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先知关于光的普世性应许。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作为一个好牧人，还有就是成为生命的粮，这也是两卷书对着读就发现很明显的。那我们先来看看以赛亚书他怎么谈牧人。五十六章十一节呢，就斥责当时有些贪得无厌失职啊的牧人，坏牧人。但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四十章十一节就写到神自己是一个好牧人啊，就好像牧人般的温柔。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呢，就这样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哇，这个呢，就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超越，他不仅尽责慈爱，还以舍命的方式来定义什么叫好的牧人哈。这是一个对以赛亚书的回应。还有我们看耶稣也带来灵魂的满足，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二节就有这样一个邀请，我把它截录，不能全读哈。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这指向了神所供应的远超乎物质满足的一个属灵的盛宴。那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就回应了，我是生命的粮。对，他宣告自己才是解决人类灵魂深处的干渴，带来永恒满足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
第四呢，我们看见就是约翰特别指出，人对这位弥赛亚的拒绝了，就连犹太人对耶稣的不信跟拒绝也早在呢以赛亚的预言中呢
是
就看见。
那
么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就描述了百姓，哇，他们的心灵何等的刚硬，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可悲光景。以赛亚书有记载，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五十三章一节更在叹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么约翰福音呢，第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就引用了这些经文，就是引用这些以赛亚书的经文，解释为什么许多犹太人看见了神迹还不相信耶稣。这个并非意味人的责任被免除，而是显明神呢， 他早已洞察这一切。
是的，
而且他的救赎计划正是在这种被拒绝与受苦中来展开。耶稣作为受苦的仆人，他使命本身就包含了被本国，就是他的子民呢，的误解和拒绝的这种悲剧的成分了。
对，这就是讲到他怎么被人拒绝了。那么第五呢，我们也谈谈哈，作为一个小节，就是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刚才也提到了一些了啊，例如53章哈，与约翰福音的关系。那以赛亚书有4首著名的仆人之歌啊，就记载在42章1到4节、49章1到6节、50章4到9节，还有52章13节到53章12节。那我们就谈谈这4首诗歌的特色。第一、2首仆人之歌就谈到弥赛亚被圣灵高抹，温柔谦卑的辅助软弱的人，复兴以色列，把真理传给自己本国的人哈，也传给外邦人。那第3首呢，就描述仆人受教顺服，即使受辱打击也不会退缩的。第4首就谈到直到最终哈，这个仆人就为担当世人的罪被献上为祭。那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呢，没有逐句的引用每一段，但他通过神的羔羊这个意象哈，以及贯穿全书对耶稣的身份啊、使命啊、受难啊，还有荣耀的叙述呢，可以说约翰福音就是把仆人之歌推向了最高潮，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与复活，仆人之歌呢就是得到应验的。
对，
我最记中
再来说说耶利米书哪些经文指向基督哈，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只能选读一些经文。
首先是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是预言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而出的君王，他会带来公义与平安。马太福音1章1节记载耶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是原文的次序。
和本的继续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是相反哈。那当然应该以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原文的次序为准。
那么路加福音1章31到33节记述天使对玛利亚说的话，这些经文都呼应了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从大卫而出君王的预言。另外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也清楚预言耶稣建立新约，指明能够与神亲近。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这段记录呢比较长，但是就提到新约的应许，就是神要跟以色列和犹大另立新约，不再像西乃山上的旧约，那个就是
写在石板上的，
对，而是把律法写在人呢他们的心板上。这里提到关系的更新，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更提到赦罪的应许，就是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段记录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回到路加福音22章20节，法罗书信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就是在记录耶稣他设立圣餐的时候呢，都谈到耶利米书这个新约这个概念。他们都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么耶稣的血呢就象征新约的根基。希伯来书呢8章8到12节呢就更完整的引用了耶利米书这里31章31到34节，来指出旧约因着人的不忠而失效。希伯来书8章6节也告诉我们，耶稣的牺牲就带来更美的新约。耶利米书31章34节呢提到神呢，他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在新约也就是通过耶稣流血舍命来实现了。正如希伯来书10章16到19节那里所说的，
那我来说另外一段经文哈，就是耶利米书的31章15节，那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当时的背景就是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那犹大的俘虏呢在便雅悯的拉玛集合，准备被押送往巴比伦。那拉结呢，不是真的指拉结，是他作为约瑟啊，就是以法莲支派哈、啊、和便雅悯的母亲哈、啊、约瑟就代表北方了，以法莲支派了，便雅悯就代表犹大国的南国的，他就代表两边的母亲，所以就象征南北国都共同这么哀痛，因为都是被掳哈、啊、那耶利米书31章15节中呢，拉结的哭泣呢是一种持续的状态，直到三件事发生才可以告一段落。第一是回归故土，记载在耶利米书30章3节，还有31章8到12节，还有16到17节，还有是悲哀转为欢乐，耶利米书31章13节，还有得着永恒的福分，是耶利米书31章40节。那么耶和华呢，就是31章16到17节就安慰说，不要哀哭啊，我就揭露来念，他们必从敌国归回。所以主要讲的是有一天回归了，就可以不用再哭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章17到18节就引用耶利米书31章15节，当时呢就是说希律是屠杀伯利恒婴孩，就是应验了拉结的这个哀歌。我们要注意啊，这是一种类型，所谓预表的应验，不是直接的预言。怎么为预表？就是两个历史的时刻哈，就是一个是被掳当时时刻，耶利米书所记载，另外一个就是马太福音所说屠杀婴孩，这两个历史时刻其实都是有关无辜者他们的苦难哈，但同时也是一个救赎历史的关键的转折哈。耶利米的时代刚才说了要回归故土的盼望，但同时子民当时又承受着被掳哈，就是这个转折点。那么耶稣诞生一方面当然就是新约的开启，救恩的成就，有这个一个盼望，但同时又有当时苦难，就是婴孩被屠杀母亲们就哀哭，那这就是神学上所谓的已然未然的一种张力。救恩因着耶稣基督诞生开始了，但世界仍然在苦难和邪恶的那种痛苦当中，一直等到主再来。
时间有限，我们很快谈到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
嗯，
先说以西结书，也是选取最关键有关弥赛亚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
嗯，
以西结书预言基督通过圣灵实现神对他子民的洁净重生、还有与神和好的应许啊。重要的经文就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8节，
很重要的经文。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若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嗯，
这里呢以西结预言了心心心灵神的同在。哇，这一切都通过基督实现了。
嗯，
所以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跟新约的以弗所书1章13节都提到基督赐下圣灵。
嗯，这是以西结书，我们也来谈谈但以理书。那当然呢，也有不止一段经文是指向基督，但我们只念一段，就是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那你怎么写啊？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姐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是旧约关于弥赛亚一个明确的一个意象。那新约怎么去引用呢？耶稣以人子 作为最常见的自称。那在公会受审的时候，耶稣也向大祭司这么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福音14:62。那这段话其实结合了两个旧约的预言，一个是来自诗篇110:1，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我们谈诗篇已经谈过了，还有就是但以理书7:13，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但我们要注意啊，有学者就有这样的看法，但以理书7:13所描绘的是人子到至高者面前啊，所以很可能写的是升天的场景，而非向下降临。但是马可福音14:62，耶稣在公会上的陈述呢，却有些学者相信可能是涵盖了两个阶段，就是第一，他预言自己将会升天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哈，另外也可能是指向更远的哈，他也预示了他的最终再来与审判。那么我们又看在新约启示录1:7，还有11:15，也是呼应但以理书7的主题，就是永恒国度的主题。那启示录1:7呢，也讲到，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我这些节录哈，启示录11:15。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有学者就认为这两处的经文一方面是呼应了基督升天的全能的彰显，但更重要是他预告了他最终再来带来永恒的统治啊，他就完成了但以理书预言当中说他的国必不败坏的一个末世的预言。
以赛亚书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马太福音1:22-23，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真道分解，
和你同读旧约指向基督的经文，
同来认识旧约和新约的连接。
好，本课的思考题，刚才我们讲述大先知书里面很多段的指向基督的经文，请你选取其中一段来默想，然后你来思考一下，那段经文如何增加了你对弥赛亚的认识呢？这种认识会为你带来什么实际的行动呢？谢谢你今天和我和姚谦牧师同读大先知书，一同认识旧约怎样指向基督。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顺主神救。